很多的启发。什么样的人，这个八福，这个原文是就是耶稣祝贺这样的人，耶稣祝贺这样的人，就说原文的意思就是哇，你们很有福气啊，恭喜你们。那么什么样的人是最幸福的呢？其实我觉得就是真正有人爱，真正的活在爱中，有人关心，这样的人是非常幸福。但是这个世界是非常冷漠。那么事实上我们看这个八福，这八种人啊，贫穷的人啊，虚心的人，在路加福音会说是贫穷的人，其实在路加福音可能更多的只是物质上的贫穷，那么马太福音会说到属灵的贫穷，但是不管怎么样是一个贫穷的人，哀痛的人，清心的人啊，后面最后有谈到为义受逼迫的人，这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样，没有人关注他们啊，没有人关心他们，但是神祝福这样的人，神恭喜这样的人，说神说什么，上帝 care， 上帝爱他们，上帝关注他们。所以我感谢神，我们今天每一个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蒙福的人。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可能会碰见很多困难，你可能会碰到很多的困境，你觉得啊，没有人在乎我，没有人理解我啊，你会看见周围的人都很自私，每个人都关注自己的生活。但是耶稣就告诉我们一个最好的消息，他说你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没有人管你，没有人看你，没有人帮你，但耶稣会说他在乎，他在乎，而他比这个世界都大。所以有人说过，什么叫认识神？耶稣说认识神所差来的就是永生。那么到底什么叫认识神呢？就有人讲一句话，就认识神就是认识神的恩典，认识这一位神，他是施恩慈爱的神。那么相信神，一方面我们知道有一个又真又活的神，他是全能掌管万有，另外一方面我们更加知道这一位神他爱我，这一位神他爱我。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鬼魔也信，鬼魔也知道有一个神。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很多人没有认出他是神的儿子，但是那个格拉森被鬼附的那个鬼就认出耶稣是神的儿子。鬼都认识神，鬼都知道神，但是鬼却战惊，鬼却战惊。那么我们认识神，我们相信神，我们相信我们认识的这位神是恩典的神，我们相信的这位神他是爱我的，他是关心我的神，所以这是我们最大的安慰。所以这八福，我觉得耶稣就是在给这八种人讲，这八种人可能是被世界所遗忘的，被世界所抛弃的，被世界所不关注的，但是耶稣却给这八种人讲，耶稣说神关注，耶稣说他自己来关注，来让这些人得饱足，让这些人得安慰。我们今天来看马太福音五章九节就会谈到第七种人或者第七种福气。我们一起来读新约圣经马太福音九节，起，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赐给我们有信心，让我们凭着这个信心，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的圣殿当中，凭着这个信心，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呼喊你阿爸父。主啊，我们就求圣灵照到我们的心里，求主亲自来洁净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清心的人。主啊，因为你说清心的人必得见神。主啊，我们今天就要见你，我们看见你的旨意，看见你的话语，我们更是要看见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主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忘记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 很多时候我们被魔鬼撒旦的谎言欺骗，我们被现实的困难、现实的环境啊所打倒，是吧？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感谢你圣灵亲自告诉我们，你是在乎我们，你是爱我们的神，主啊，感谢你打开我们今天，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你对我们的爱，看见你对我们的保守和恩典。主啊，我们也愿意圣灵能够亲自解开你圣经的话语，主啊，让我们的信心能够被这话语所坚立。主，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也把这样的信心的生命能够活出来。我们感谢赞美主，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使人和睦的人，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神是啊，守约施慈爱的神，神是赐下平安的神。那么耶稣基督被称为和平之子，神把这个平安带到世界上来。我们来看几处圣经，好，我们先可以看到啊，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啊，我给大家读一下，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他所喜悦的人。上帝把平安赐给人。腓立比书四章七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神把平安放在人的心里。那么主耶稣啊，对他的门徒讲，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九节，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在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就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所以上帝是赐平安的神，上帝是给这个世界带来和睦啊，带来和好的神。而上帝要把平安带到这个世界上，上帝要让罪人与他和好，让人与人之间有一个和睦的关系。上帝是付出行动，上帝是付出最高的代价，上帝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叫一切信他的能够从神那里得到平安。所以神是怎样的神呢？神是赐平安的神。所以当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也把平安带给周围的人，他也把平安带给这个世界，他也把和睦的关系啊，不仅在他与别人的交往当中有一个和睦的关系，也把这个和睦的关系在人群当中建立起来。当人这样做的时候，人们就从他身上就看见上帝的影子，上帝的形象，因为神就是赐平安的神。所以就好像一个人行事为人，我们看一个小孩子，看他的长相举止啊，这个脾气很像他的父亲，我们就说哎呀，这个真是某某人的儿子。那么当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他把平安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我们就知道上帝是赐平安的神。所以这样的人从他们身上，我们就看到那个赐平安的上帝，我们就说哇，这个人真是神的儿子。嗯，当我来看这个什么叫使人和睦的人的时候呢，我看到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那么我们都知道，在罗马，可能有些朋友就准备到罗马去玩，罗马有一个很大的斗兽场，对不对？那是在很多很多年以前啊，罗马帝国的时候建立很大的一个斗兽场，那个是非常不简单，那是八万人的，可以容纳八万人。你想在那个年代，那么大的斗兽场容纳八万人，当然今天你看不到全部了，看到有一部分。而且它那个不简单，它那个地下 地下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房间啊通道啊，它非常非常不简单的，不像今天的你看那个球场，就是一片草地，下面什么都没有，但是它那个下面有很多的这个房间啊，那个迷宫啊，因为它角斗士在决斗的时候，或者角斗士与动物决斗的时候，它可以打开门让动物啊角斗士从地下上来，就非常伟大非常精巧的一个建筑。那么这么伟大精巧的一个建筑是做什么目的呢？在里面是上演人类历史上最残忍的一个节目，人与人之间互相残杀，人与动物之间互相残杀，所以你会看到很荒谬，这么好的一个地方，这么美的一个地方，但是里面却做最残酷最邪恶的事情，然后人们去欣赏这些最残酷最邪恶的事情，人们看见人被杀死，看见人流血，人们为这样的事情而欢呼，所以这就是人的罪。这么美好的一个地方，不是用来赞美上帝歌颂神不是用来呈现出一些美的东西善的东西，却呈现出最残酷最邪恶的东西，而且很多人为这样的事情而欢呼而疯狂而喜悦。所以这就是斗兽场。但是在这个斗兽场上发生了一件事情。那么在公元四世纪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修道士。那么他是在土耳其，当时土耳其那个地方一个修道院里面与世隔绝一个修道院里面，这个人叫马库斯就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人。马库斯有一天他就听到上帝对他讲话，就说马库斯你到罗马去他非常清楚的听到上帝在讲话，他收拾行李就到罗马去，长途跋涉就到罗马去。到了罗马以后，看见大街小巷上全是人人们就是欢呼高兴马库斯就很奇怪，就问这些罗马人，说你们今天是有什么特别的节日吗今天为什么这么多人这么高兴？他说今天这个斗兽场里面有表演今天斗兽场里面有节目，我们都要去看。后来他就问这个斗兽场做什么，他就说做什么做什么，人与人决斗，角斗士决斗人被杀死人被动物杀死。马库斯觉得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拯救世人已经400年了，这个福音临到我们已经400年，怎么罗马人还在做这么邪恶的事情，并且欣赏这么邪恶，为这么邪恶的事情感到欢呼？马库斯就说你们这有罪，你们这全错了。他说怎么能这样呢？上帝亲自来拯救人，但是你们却看到喜欢看到人被杀死，你们并且以此为乐。马库斯就是罗马人，你们犯罪了。当然所有的人都觉得他是疯子这个人是疯子，大家都开开心心欢呼往那个斗兽场去走。那么马库斯也跟着去，到了斗兽场以后，两个角斗士要开始决斗之前，他们都喊，都是荣耀会被凯撒就是我们愿意为凯撒而战，愿意为凯撒而死。听到这样的话，马库斯觉得更是邪恶错误，荣耀怎么能够归给凯撒呢？荣耀单单归给上帝。那么所有的角斗士都在讲荣耀归给凯撒，这时候马克思就说，就是我，他心里想我一定要终止这样的事情，这是罪这是罪。后来他就一个人就跳到这个斗兽场上面，他来到两个角斗士当中，用身体把他们分开，就说停止停止这样的杀戮，停止这样的互相残杀，奉耶稣基督的名你们要停止。这时候台上的观众就很不耐烦，就愤怒，就说把他拉开把他打开。后来一个角斗士上来就把他打倒，然后他又爬起来又拦在他们当中，就是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你们这种残暴互相杀戮的行为现在就停止。这时候看台上的观众就喊得更凶，把这个疯子拉开，把这个疯子拉开。这时候一个角斗士就一剑就刺到他的身体里面，他就倒下血，很多血流出来染红一大片。这时候看台上的观众看到这个时候，人群声音慢慢就小了，因为他毕竟不是个奴隶他是个自由的人，他不是角斗士那看到他被杀倒， 被砍倒，倒在地下血流出来。这时候就看到马库斯又慢慢爬起来，又最后又在喊，第三遍喊，就说奉耶稣基督的名，你们不能做这个，不能犯罪，不能互相杀害，互相杀戮，继续这样喊。喊完了之后他就倒下，再没有起来。后来看到这个时候呢，慢慢的这个8万人的会场安静下来，就是大家都沉默了。最后有一个人站起来就离开了这个斗兽场，那么第二个人站起来，第三个人站起来，慢慢的全场的人都离开啊，这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场这个罗马斗兽场上的这个角斗式的决斗，就是以这样为结束的。那么3天之后，罗马皇帝就颁布法令，就从此就不在斗兽场里面再有这种决斗啊，不再有这种杀戮。什么叫使人和睦的人呢？啊，当我看这耶稣基督讲的这句话，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子。我觉得马库斯就是这样的人，他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他让一个最残酷的地方充满凶杀邪恶，让一个最邪恶的地方让他成为和平，让他不再有凶杀，不再有残暴。后来的这个斗兽场成为一个大家去参观，去缅怀殉道的基督徒的地方啊，里面再不会再有这种杀害。他让一个没有和平的地方现在有了和平，让人与人之间的杀害，角斗士之间的杀害，人与动物之间的杀害能够停止。他把和睦和平带到这个角斗场上来，他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那么圣方济啊，他有一首非常著名的一首祷告词，那么很多人就说这是仅次于耶稣基督教导的主导文的最美的一首祷告词。那么圣方济的祷告词是这样讲，他说：主啊，求你使我成为你和平的工具，在有仇恨的地方让我播种爱，在有伤害的地方让我播种宽恕，在有猜疑的地方让我播种信任，在有绝望的地方让我播种希望，在黑暗的地方让我播种光明，在悲伤的地方让我播种喜乐。主啊，求你给予我们那梦寐以求的，叫我们不求被安慰但去安慰人，不求被理解但去理解人，不求被爱但求去爱，因为给予就是我们的收获，宽恕别人我们就被宽恕，这样的死亡就是我们的新生啊。这是圣方济的一个祷告文。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祷告文就是那个殉道者马库斯的一个见证，就是他的一个新生的一个描写。他在充满仇恨残暴的地方他是播种爱，在一个没有和平的地方他带去和平，他付出了代价，他这样的死亡就带来他真正在主里面的一个新的生命。那么我们今天来思想使人和睦的人，因为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子。那么使人和睦的人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是缔造和平的人，缔造和平的人。所以我们就来思想圣经中所说的和睦和平啊，是什么样的含义。我们先来看雅各书3章16到18节，新约圣经雅各书3章16到18节，圣经说：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然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这里谈到和平，谈到一个地方为什么会有很多恶果，有很多坏事情呢，有很多纷争呢？因为在那个地方有嫉妒，在那个地方有嫉妒，在人的心里有嫉妒，在人的心里有苦毒，有嫉恨，那么自然就会带来纷争，带来征战。那么从上头来的智慧，从神那里来的智慧就带下和平，但是和平之前面是什么？ 在和平之前，从上头来的智慧先带下什么？清洁。所以这就是神的心意。什么是神所说的和平呢？先有清洁，再有和平。先洗去污秽的东西，先让污秽的被洁净，先让那些罪被拿去，先让心中的那些记恨、那些苦毒、那些神不喜悦的地方、污秽的东西被洗去，先有清洁，然后再建立和平、温柔啊、怜悯。那么希伯来书啊，我们还可以再看到刚才的雅各书啊，就说后面会谈到，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什么让有真正的和平，建立起真正的和平呢？是义果，公义的果实，是公义的果实。在一个真正和平的地方，一定是有公义的，所以不是是非颠倒，不是黑白不分啊，不是没有原则，不是一个啊各样的罪可以并存相安无事，不是这样的，而是这个罪被除去，各样的污秽被除去，成为一个清洁的地方，有公义的地方，那么才会带来和平。那么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圣经也是这样讲，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上帝带来真正的和平，上帝赐下真正的和平，那这个和平呢，一定伴随着圣洁，一定伴随着圣洁。真正的和平里面不是污秽的啊，不是乌烟瘴气的啊，不是人与人之间、罪人与罪人之间啊互相苟合、狼狈为奸、共同犯罪，这不是真正的和平。真正的和平是圣洁，是清洁，在这基础上再来的和平。那么在诗篇八十五篇十节，圣经说，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所以圣经让我们看到，一谈到和平，一谈到平安，一谈到和睦，必然伴随的就是清洁、公义，两个是交织在一起，彼此相亲的，分不开的。所以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上帝是不容忍罪的上帝，上帝要把真正的和平带到人与人当中，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上帝就要让人清洁，上帝就要让人圣洁。所以这其实非常容易理解，一个人内心如果充满各样的自私、嫉妒、愤恨啊、贪婪，在一个人的心里，他可能表面上可以与人维持一个很好的人际关系、一个和睦的关系，但这个能不能长久呢？这个不能长久，这个也并不真实。所以就好像一群啊，就好像一群人，他们都喜欢犯同一种罪，比如说啊，都喜欢贪污，去拿不义之财，然后刚开始他们合作得很好，对不对啊？我们一起来犯这个罪啊，我们都来做这同样的一件事情，但是怎么样，最后在他们当中一定会有纷争、分赃不均的、互相的啊这种贪婪掠夺，或者说俗话就是互相的抢夺。所以最让人没有和平，最让人哪怕你是共同犯罪，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强盗最怕谁啊？就怕强盗，比他更凶的强盗，小偷怕比他更高明的小偷，骗子怕比他更高明的骗子。所以罪人之间是互相侵占，虽然他们都是犯罪。所以人要有真正的和平，一定跟圣洁、清洁是分不开。所以耶稣基督是和平之子，但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赦免人的罪，赐给人平安喜乐，但这之前人一定要悔改啊，人一定要悔改。那么救世军啊的创始人啊，威廉在临死的时候，1912年他临死的时候，他讲了一些话。他说，20世纪主要的危险是没有圣灵的宗教，没有基督的基督教，没有悔改的饶恕，没有重生的救恩，没有上帝的政治， 没有地狱的天堂。所以这是威廉讲二十世纪最大的危险啊！我们只讲上帝的爱，不讲上帝的公义啊！我们只讲美好的天堂，我们不要谈有可怕的地狱啊！我们只讲啊，饶恕饶恕，神爱所有人啊，饶恕。但是我们不讲圣经中上帝饶恕之前人要悔改，天国近了，所有人都被饶恕。圣经有没有这样讲？司徒约翰耶稣没有这样讲，他们讲是什么？天国近了，人要悔改，悔改才能进天国，才能够得饶恕得赦免。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耶稣并不是让我们做一个是非不分黑白不分啊这样的一个人，耶稣是要让我们把真正的圣洁清洁带到人群当中，这样才能建立起真正的和平。人心中的罪，人心中的各样的污秽，如果不被清除的话，那种和平是短暂的，那种和平是是不长久，也是不真实的。我以前在我的工作这个岗位当中，我有很多同事，他们很喜欢打麻将他们互相之间关系很好，总是约了一起去打麻将他们很开心，总在一起玩。但是呢分别都来到我面前跟人讲，哎呀那个人几坏呀，那个人打麻将不诚实，分别讲各自的坏话心里分别的就是讨厌对方。但他们坐在麻将桌上的时候他们很开心但他们共同来做他们都喜欢做的游戏我在这里我想强调一点，我不是说反对不让大家打麻将我是举这个比方，就是你别看罪人一帮强盗，他们很同心一起去抢东西偷东西，他们彼此之间其实是互相提防互相怕互相恨的。所以上帝不是要让一帮强盗在一起上帝是要让一帮被神所洁净的人在一起，这样才能有真正的和平。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我们就不奇怪，被称为和平之子的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说什么呢？马太福音十章34节，马太福音十章34节，耶稣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世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世上太平，乃是叫世上动刀兵路加福音12章51节，耶稣说，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纷争。这看起来好像很奇怪，耶稣不是说和平之子吗？但是耶稣他自己却讲这样的话。其实如果我们知道真正的和平一定是跟圣洁分不开，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一定是与人内心清洁分不开，所以我们就不会对耶稣所说的话感到奇怪。耶稣要让人心的罪被洁净，耶稣要让罪人能够成为圣洁，这样才能带下真正的和平，才能建立真正的和睦。所以当一个你让一个罪人认罪，他愿不愿意认罪呢？肯定不愿意认罪就会产生纠纷，产生各种各样的纷争。但是虽然有这样的纠纷，虽然有这样的纷争，如果罪不除去，内心的污秽不除去，和平就建立不起来，或者说真正的和平建立不起来。所以正因为如此，耶稣被称为和平之子，因为他要带下真正的和平。真正的和平降临之前，我们刚才会看见前面是清洁，真正的和平一定伴随着圣洁，清洁和圣洁降临的时候，污秽的人有罪的人会觉得不舒服的，会觉得不舒服。所以圣经说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好像光来到黑暗中，黑暗却拒绝那光，黑暗不喜欢光，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光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我看不到你黑，你也看不到我黑，大家都很好。但是光一来就把我们身上的脏东西都照出来了把别人身上脏东西都照出来，我们就很别扭，我们就要把这个灯关掉。我们在黑暗中大家都很开心，但是黑暗中不是和平，黑暗中没有真正的和平，一定要在光明当中才会有真正的和平。所以我们也注意到使人和睦，使人，使这是个动词，所以我们要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你要付出行动，一定要有所行动。你不是逃避问题，你不是逃避矛盾，你是来到这个问题当中面对这个问题，你要付出你的行动。所以那个马库斯，我们刚才谈到那个殉道者，他有行动啊，他跳到斗兽场当中，站在矛盾当中，站在这个刀剑当中， 这就是他的行动。所以他并没有说啊呀，就在旁边啊，不参与到其中，这不是一个死人和睦的人。死人和睦的人一定是有行动。所以当我们来思想死人和睦，我们自然就会想到耶稣说死人和睦的人，那一定还有一种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破坏和睦的人，对不对？那么还有一种是什么样，叫做伪装和睦的人，伪装和平的人。我们接下来看圣经也谈到一些破坏和睦的人，破坏和平的人。这个在箴言16章28节，乖僻的人播散纷争，传舌的离间密友，这样的人是破坏和睦的，这样的人是破坏和平。箴言22章10节，赶出亵慢人，争端就消除，纷争和羞辱也必止息。所以有些人他是破坏和平的，有些人的存在就会带来纷争，带来搅扰。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第一个，乖僻的人，就是往来传舌的人。那么第二个就是亵慢人。什么叫亵慢人？不尊重神，不敬畏神，不尊重人，这样的人叫亵慢人。对上帝没有尊重，对人也没有尊重啊，什么都是一个轻慢的态度。这样的人在人群当中一定会带来纷争，所以圣经的话怎么说？把这样的人请出去，纷争就会平息。那么箴言6章16到17节，这里谈到上帝所恨恶的以及所憎恶的事情啊。那么我给大家读一下箴言6章16到17，耶和华16节，耶和华所恨恶的有6样，连他心里所憎恶的共有7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所以我们今天看使人和睦的人，我们一定要看什么样的人破坏和睦，什么样的人散布纷争，这就是在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我们刚才谈到使人和睦，你要付出行动，你要有行为。那么破坏和睦、散布纷争，他们靠什么？靠话语，靠他的舌头。所以我们要很，我们今天省察自己，我们到底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还是一个破坏和平、破坏和睦的人？我们是靠自己的行动来建立和平，还是靠自己的舌头往来传舌、散布纷争？那么这样的人，神说往来传舌、散布纷争的人，上帝说什么？恨恶、憎恶这样的人，被上帝所恨恶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我们不仅要思想我们怎么样使人和睦带去和平，我们还要思想我不要被上帝所厌恶，我不要做一个被上帝所厌恶的人，不要往来传舌。那么雅各书3章10节，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你不可能又使人和睦，又破坏，又散布纷争，又破坏和平，这是不应当。所以圣经让我们省察，我们不仅要思想怎样的带来和平，我们更要小心，我们不要破坏和平，我们要小心自己的舌头。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种人，伪装和平的人。还有一种人是伪装和平，带去假的和平，带去假的平安。这是在耶利米书6章13到14节，这里谈到一些假先知。圣经说，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他们轻轻忽忽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所以这圣经中谈到有一些人，有一些假先知，他们看上去好像是给人带来平安，他告诉人平安了，平安了，没事的啊，小事情啊，上帝不计较的，哎，好好的，没有问题发生。他们常常讲这样的话，常常看上去好像是安慰人，给人带去平安，但是圣经却说什么？说他们行事虚谎，没有平安，他说有平安。所以这样的人是什么？叫伪，就是伪装和平，伪装和睦，带来一种虚伪或者说廉价的 和平。那么看到这样的人，我就想起我小时候看过鲁迅的一篇文章，鲁迅写了本书叫《朝花夕拾》。朝花夕拾就是他快年纪很大了，他回想他小时候的事。《朝花夕拾》里面有一篇小文章，鲁迅写他小时候。他小时候呢，就是有两个邻居啊，两个邻居，两位太太，一个太太呢叫眼太太，一个太太呢叫沈太太啊，一个太太眼太，一个沈太。这个眼太太呢，对自己的孩子要求非常严格，但是对鲁迅呢，他们这些小朋友呢，就要求非常宽松，没有宽松。那个沈太太呢，就要求的非常严格，对鲁迅这样的小朋友，不是他的孩子，但对他们要求非常严格。那么就是打个比方啊，鲁迅说打个比方，就冬天的时候，那个水缸啊，上面都结冰，有一层薄冰，小朋友呢。就贪玩，就把那个冰拿出来吃。那这个眼太太就说，哎呀好啊，多吃一点多吃一点，你们比赛看谁吃的多。那个眼太太就这样讲。那个沈太太就说，哎呀你不能吃不能吃，吃那个肚子会疼的啊，我要告诉你爸爸妈妈。然后呢，鲁迅的爸爸妈妈就听到，鲁迅的妈妈就听到了，就过来就把鲁迅就拖回去，就批评他，就惩罚他，把他关在家里不让他出来玩，你怎么能够吃冰呢？所以鲁迅这样的小朋友呢，就很讨厌那个沈太太，很讨厌那个沈太太，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肚子疼，肚子疼太太。因为他总说你们吃冰肚子会疼啊，你们如果吃冰肚子会疼，就很讨厌他，就不到沈太太那边家里去玩，不到他附近去玩。但他们喜欢到哪里去玩呢？到那个眼太太家里去玩，因为眼太太从来不管他们，甚至鼓励他们。那个肚子疼太太呢，他们小朋友那时候有一个游戏，就不停的这个打旋子，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打旋子，反正我想可能就不停的转吧，不停的转不停的转。每次肚子疼太太看着小朋友在一起不停的转，这个肚子疼太太就说，你们不能转，转了后头会昏，昏了后会摔倒，头会摔破的，你们不能转。然后就是我要去告诉你爸爸妈妈，他总是这样。所以小朋友都很讨厌这个肚子疼太太。但是那个眼太太呢，他一看这个小朋友转，他就鼓励，哎，多转一下多转一下，来我给你数数看谁转得多，看你们谁转得多。就是有一次他们一群小朋友在那里转，就不停地转的比赛，后来有一个小朋友转80多圈受不了，冻摔倒，头摔破了。那么正好这个小朋友呢，他的妈妈从旁边经过，那个这个眼太太正在旁边跟他们计数呢，眼太太鼓励他们，哎，你们来比赛，你们看谁转得多，我给你计数。这个眼太太一看他妈妈过来了，眼太太就大声说，哎，我让你不要转的，你偏要转，你看你不听话对不对，你看头摔破了，就很大声这样讲。所以这是鲁迅记下他小时候讲的两个人。其实我相信我们在座的父母，我们心里都清楚，这一个眼太太对一个肚子疼太太，哪个是真正的关心爱这些孩子的呢？那个肚子疼太太，那个肚子疼太太，小朋友都不喜欢他，小朋友都讨厌他。但是那是小时候，那是小时候。那个眼太太呢，小朋友都喜欢他啊，小朋友都愿意到他那里去玩。他就是，哎，不要紧的，没事的，哎，你们就这样做。但是怎么样呢？可能会摔倒，可能会头摔破。所以什么叫这种伪装和平的人呢？旧约让我们看见有一些先知，因为上帝说他是假先知，他就说和平了和平了，没事的没事的。那么还有一个，就好像鲁迅讲的那个故事，他说，哎呀没事的，你们这样去做，你们这样去玩吧。这样的人，他们对人没有真实的关心，没有真实的爱。那么那些假先知，圣经说他们是什么？心里怎么样？贪婪，他心里贪婪，他才讲这些话。那怎么理解呢？因为他很贪婪，他渴望从人得到赏赐，他贪图从人来的回报，从人来的喜欢。那么那个鲁迅故事当中的那个眼太太，我们鲁迅还写了很多啊，你会看见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人，一个非常邪恶的女人，他对孩子是怀着一个非常恶的动机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成为使人和睦的人，我们不是伪造和平的人，我们不是给人带来一些廉价的短暂的，我们 不是供应这些伪装的和平，我们不是贪图从人来的欣赏，从人来的这种赏赐称赞，不是贪图这些，我们真正是关注人的灵魂，关心人的灵魂，不愿意他跌倒，不愿意他受伤，去拦阻人犯罪，所以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带来和平的人。那么我们看以弗所书4:29，这里圣经也告诉我们，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凡事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说啊，我们刚才谈到破坏和平的人靠什么破坏？靠他的舌头破坏，是吧？散布纷争。那么这里圣经提醒我们，我们要说好话，但这个好话前面有一个定义，这个好话定义是什么？造就人，造就人。我们还是打刚才那个比方，就刚才那个故事，那个眼太太和肚子疼太太，他们都面对小朋友做同样的事情，他们讲完全不同的话，哪种话是真正造就人的呢？肯定是那个肚子疼太太说话造就人啊。但是造就人的话不是说让人觉得开心，让人听了觉得开心，让人听了觉得舒服，让人觉得听了觉得飘飘然，这不是造就人的话。那么真正造就人的话呢，是让人从这个话里能够得益处。我听他的话我就不摔倒，我听他的话我就不肚子疼，这就是叫人得益处。那么很多人就觉得我要带来和平，所以我要不要引起纷争，不要让人心里不开心，不要让人心里有反感。其实这是一个对别人没有真实的爱的一个态度。因为在鲁迅那个文章第一句话是什么？第一句话说，眼太太对自己的孩子非常严厉。第二句就说，对别人的孩子非常宽松。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他爱自己的孩子。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所爱的他必管教的，他必管教。那么上帝所纵容的，所不理他的，可能管教也会不临到他。管教是一种祝福啊，我们有上帝管我们是很幸福的事情。那么我们再来看，我们刚才看了一种所谓破坏和平的人和所谓带来伪装的和平的人，假的和平的人。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个使人和平的人是一个怎样的人。那么使人和平的人，首先他自己心里必须有和平。人不可能把自己没有的东西给别人，如果他自己心里都充满了纷争啊，充满了各样的矛盾挣扎，他也不可能把真正的和平带给别人。一个人真正内心怎样才能有真正的和平呢？有真正的平安呢？他只有信靠主耶稣基督，与上帝和好，他才会有真正的喜乐和平安。所以在罗马书1:5啊，圣经这样讲，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所以一个人首先与神和好了，他才可能内心有真正的平安，他也才有可能把平安带给周围的人。我们再可以回想一下我们以前谈到过的一个人，就是那个撒该，那个税吏撒该。税吏撒该以前是跟人之间是没有和平的，人们不喜欢他，人们讨厌他，因为他从事非常不好的职业。他又想看耶稣，但是人们又拒绝他，他挤不进去，他只能爬到树上去看耶稣。但是呢，耶稣看见他在树上，耶稣对他说，今夜我就到你的家里。他撒该就开心，就下来。撒该与耶稣之间有一个和平的关系，耶稣说他要到撒该的家里。结果撒该接下来做一件事情是什么？他说，凡我这个额大人的4倍的偿还，然后把我家产一半的都分给穷人。他与人之间就建立起一个和平的关系。大家还讨不讨厌他呢？我可能冲着这个钱的份上也不是那么讨厌他了。大家看着他真实的改变，所以他的人际关系也发生了改变。 本来他可能被人家拒绝，他自己也很自卑的，但是后来他变得很自信。我们以前谈到过，他在人群当中他后来变得很大声的讲，他很开心，很大声的讲他要做的事情，那么他与人的关系也得到了改善。所以我们还谈到过有一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他是被人抛弃的，被人丢到坟地上去，拿铁链锁起来，但是他与神之间的关系和好，耶稣找到他，耶稣医治他，他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和好。这个曾经被鬼附的人后来说，我要跟从你，他要跟从耶稣，结果耶稣对他讲什么？耶稣说，你回到你家里去，告诉人神为你所做的。结果他就回去，他本来不喜欢那些人，因为那些人抛弃他嘛，那些人虐待他嘛，但是他后来为什么愿意回去呢？因为他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和好了，他与人的关系也就和好。所以圣经也让我们看到那个撒玛利亚打水的妇人，对不对？大中午出来打水，沙漠当中大中午出来打水，显然他是要回避人的，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有罪的女人，大家瞧不起他。但是他见到耶稣之后，他与神之间的关系和好之后怎么样？他回到城里去，把全城的人都叫出来，是我今天看到的弥赛亚。哎，他与全城的人关系都和好，所以这就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和好，人际关系才会有真正感，内心才会有真正的和平。所以我们看耶稣的门徒，十二个门徒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人，他们当中有税吏啊，利位也就是马太，他们当中也有愤锐党，就是强烈的这个民族主义者，他们本来是非常有矛盾的一群人，他们彼此之间争论谁为大。但是这十二个门徒怎么样？他们始终没有分裂，他们始终没有互相为仇，他们仍然是团结在一起，仍然来传扬主的福音。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与耶稣之间的关系是紧密的，是亲密的，所以他们与本来是仇敌，那税吏和愤锐党之间本来是仇敌，但他们与仇敌当中的关系也被改变。所以一个人怎么样才能成为真正使人和平的人呢？他首先要与神之间要和好。怎样和好呢？认自己的罪，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他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那么我们也看你们中间争斗，在雅各书四章一节，你们中间争斗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百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这里谈到人之间的这种斗争的源头，源头是从私欲来。那么一个与上帝和好的人，一个单单渴慕神的人，我们谈到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清心的人，他单单以神为乐，他眼睛只看神，他心里只有一个目标，一个最深的愿望。那么这样的人他就没有其他的欲望，他不是一个心怀二意的人，所以他也自然的就不会引起纷争，他没有私欲嘛。那么使人和睦的人，什么叫使人和睦的人？一个自己与上帝和好，第二个也要让众人与上帝和睦。所以当我们来思想使人和睦的人，我们可以想到那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他回到自己的家里，回到自己的城市当中，让告诉人上帝为他所做的。我们也可以想到那个撒玛利亚打水的妇人，他回到自己的城市当中，让全城的人都出来看弥赛亚，带领人来见耶稣，或者告诉人上帝为我所做的。这是把真正的和平带到人当中，所有的人认识神，所有的人被上帝的爱充满，所有的人被上帝道所洁净，这才能够建立起真正的和平。所以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他是让人与上帝和好，首先自己与上帝和好，第二让人与上帝和好，这样的人。那么使人和睦的人呢，他也是个舍己的人。我们刚才谈到一切的纷争都是由私欲产生的，这一个人要让人要建立和平，要让人和睦，他的仇敌是私欲，是他自己，是他自己的私欲，他要拿掉他心中的私欲，这才可能真正的建立起和平。就好像有一个小朋友啊，有很多小朋友到他家里来玩啊， 这个小朋友他很喜欢自己的玩具，他不让别的小朋友来分享他的玩具，那这个小朋友有没有可能与别的小朋友有一个和睦和平的关系呢？不可能，会抢夺，大家会抢夺啊！我看见小朋友啊，就是有的小朋友抢玩具抢得很凶的，因为大家都说我要我要，这是我的，我不给你。那么还有一个小朋友，他觉得他这些玩具不是他自己不是单单满足他自己欲望的，他巴不得所有的人跟他分享，他巴不得所有的小朋友都可以玩他所拥有的玩具，他是一个没有私欲的人。那么这样的人，这样的小朋友很显然跟其他的孩子可以玩到一起可以互相来分享。所以人最大的喜乐从神那里来，然后呢，人的喜乐也可以从我们身边的人得到最大的喜乐。人的喜乐不是从物质来的，你拥有再多的物质，你这种喜乐是很短暂的。但是你如果周围的人很爱你，很关心你，你与周围的人有很和睦和平的关系，你就很开心。因为，但是我们怎么样与周围的人有和睦和平的关系呢？我们是一个舍己的人，我们是一个忘记自己私欲的人。那么主耶稣怎样把和平带在这个世界上来？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圣经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就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主耶稣舍弃他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样才带下和平。主耶稣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他本与神同等，但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这样主耶稣被称为和平之子，舍己舍弃他自己，才能带下真正的和平。所以一个使人和睦的人，首先他要与上帝要和好，他心里才会有真正的和平。那么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他要带领周围的人都与上帝和好，和别人一起尝到那恩典的滋味，他才能够给人带去真正的和平。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他是一个舍己的人。我们今天思想什么是真正的和平啊？什么是神所喜悦的和平？神所喜悦的和平一定伴随着清洁，一定伴随着圣洁。神不喜悦那种罪人之间的和睦同流合污，那不是神的心意，那不是和平。神喜悦的和平是真正建立在良善、圣洁、公义、清洁的基础上，这样的一个和平。那么使人和睦的人呢，不是给人一些廉价虚伪的表面的和平和睦。圣经说这样的人是贪婪的人，他有他自己的私欲的。那么使人和睦的人是带领人去与上帝和好，因为他自己已经与上帝和好。使人和睦的人是一个愿意舍己的人。那么我们今天一开始讲那个修道士马库斯的故事，他一个人建立起了一个了不起的和平，在这个世界上最残酷最血腥的地方，人与人之间互相杀戮的地方，他一个人让这个地方成为和平，让这个地方不再有杀戮。他是怎么做的呢？首先他是一个坚持真理的人，他大胆的直接的指出罗马人的罪，斥责罗马人的罪。他不是说哎呀你们这样做无所谓，哎你们这样做也可以。这今天有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言论，就是你去看一些暴力的节目啊，你去看一些残忍的节目，那这样的话你心中的那个暴力和残忍就有地方宣泄了，在现实生活中你可能就不会去实行暴力和残忍。其实这完全是谬论，完全是谬论。所以今天很多电视节目上充满很多暴力血腥的东西，有些人找到一种言论，就是说因为电视上有这些东西，所以人们就不在现实生活中犯罪，是不是这样啊？不是啊，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你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你心里每天想的就是这些，眼睛每天看的就是这些，有一天你一定会在你现实中你行出来，一定会行出来。所以神要建立真正的和平是洁净，首先洁净人的心。马库斯就是这样， 他不是说啊，你们都去看暴力的节目，你们就不再犯暴力罪，不是。马克思说这是罪，这是邪恶。人的生命是宝贵的，是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所换来的。你不可以这样的对待生命，你更不可以把荣耀归给凯撒，指出人的罪。第一，他是坚持真理的人，他不提供虚假的和平；第二，他付出行动，他自己跳到那个角斗市场上，用自己的身体隔开这些纷争，站到纷争当中。啊，我们今天带来和睦，我们是往往很多时候是回避问题。哎呀，那里有矛盾，算，我们离那个矛盾远一点啊，不要让这个矛盾激化。其实矛盾激化了之后，往往才会和平。啊，你不管那个矛盾，它可能会越演越烈，就像火山，它在地壳下面已经活动得很厉害了，你的仪器也探测到了，你就要处理，要给它泄压，该有的地方该爆破要爆破，像地震那样，你要给它泄，把那个压力要泄掉。但是你如果不管它，有一天它爆发是非常严重，所以你要付出行动啊，不是远远的站在旁边。那么第三是怎么样？他舍己，他把自己都舍了啊，他用自己的生命来建立这样的和平。所以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人，耶稣基督传讲真理，耶稣基督不混淆是非，耶稣基督不是颠倒黑白，耶稣基督让罪人悔改，让罪人悔改，耶稣基督传讲上帝的道，用上帝的道来改变人，然后再给回来悔改的人、认罪的人带来饶恕和赦免，带来和平。然后耶稣基督舍了他自己，担负世人罪，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今天我们称为来思想使人和睦的人啊，我们也要来思想我们是怎样来理解这样的和睦，我们怎样来给人带来和睦。更多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思想，我们有没有破坏和平和睦，我们有没有往来传舌散布纷争。我们不要说没有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破坏这个和平，破坏这个和睦。那么一切的根源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真正的有没有与上帝和好。如果我们真正的与上帝和好，神住在我们的心里，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那么我们自然的，我们就可以把和睦和平带给我们身边的人，我们自然也就渴望让更多的人能够与神和好。啊，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大的恩典。主啊，我们有时候看周围这个世界啊，主啊，我们看到很多魔鬼撒旦的谎言，也看到众人都偏行己路。主啊，有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主啊，我们常常感到我们自己没有力量来见证出主的道。主，但是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今天亲自安慰我们。主啊，当我们感到绝望哀痛的时候，当我们心里被魔鬼撒旦的谎言、各样的诱惑试探所充满的时候，主啊，你用你的话来洁净我们，你用你的话来坚立我们的信心。主啊，我们愿意今天从你的话语当中、圣经当中来思想赐下和平的上帝啊，所希望的和平是一个什么样子。主啊，也愿意神的话来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将真实的和平带到世界上来的人。主啊，愿我们不仅自己与上帝和好，主啊，也让我们带领更多的人能够与神和好，得到从神那里来的平安和喜乐。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